所以他就一开始就已经构思好了，一定要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而且这些水师的火炮一定要用广东啊、这个福建啊等地跟西方的这些坚船利炮有过交往的这些地方专门制造出来的火炮安装在他的船上。而且他最想要的是通过这些沿海的城市向西方人购买西方的这些大炮，但是由于条件和手续繁多啊，他最后能拿到的不多，但是也足以让他建立了一支在当时国内最好的水师。但是这还不仅仅如此，而是在曾国藩这里，他创造性的让水师和陆上的这些军队集团作战。过去水师打水师的啊，这个陆军打陆军的，可是在曾国藩这里，陆军和水师他们各自的战略目的是相互配合，他在多场战役里都是充分利用了这个集团作战这样的一个新战术。所以你看，这就是曾国藩啊，一介文士一旦当上大帅，他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去重复啊过去的军事传统作战方案，他把他很多个人的智慧融合于其中啊，大家可以稍微增加点常识啊，过去的这个冲船啊，很早就有了，宋代恐怕就有这样的一个冲船，打的时候主要就是对着撞，就跟我们在游乐园里开碰碰车一样啊。但是当时湘军主要依靠的是这种快斜船，其实更像是蜈蚣啊，对吧？螃蟹你才几只脚啊，这么多只桨怎么办？这就叫快斜船。这个船说来也搞笑，最初是怎么发明的？就是在广东，由于英国人、美国人来到广东广州的外洋一带去贩卖鸦片，他又不进入你的内海，你也管不着，就等于是在公海上贩毒，这就需要内地有人去把这个毒品在公海上买卖了，然后拿出去，哎，拿回内地去销售。于是这些毒品走私犯为了躲过广东水师的缉拿，他们就发明出了这个快斜船。那个感觉像什么？这感觉就好比呢，你开着一辆这个大众的这个警车在那儿巡逻，然后走私犯开着一辆 F1 赛车刷从你面前过去。所以呢，那广东的这个水师也在那儿抓，每一次抓不上，一溜烟，好，他就已经过去了。等到你再看见，他已经消失了，然后回去就把鸦片卖了。后来呢，广东水师也想，嘿，你有我也有啊，所以他们也用了快卸船。后来这个快卸船就引进到了湘军中去。哎，说起来真是话长啊，只能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反过来说，这个犯罪分子也极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社会技术的改进。另外，一支军队的作战能力不仅仅靠什么？靠意志，靠这个枪械，还要靠发多少钱的问题。啊，我经常说的话，重赏之下未必见得出君子，但重赏之下一定会出勇夫。啊，在湘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就给的就是高薪养廉，高薪养勇。给的钱特别多啊，每天操演一次1000，也就是一个月你能挣3两银子，而正规军队一个月就挣1.5两，等于收入你是人家正规军的1倍。而且还有什么呢？你如果是军官马上又涨1级啊，而且官级越高啊，这个钱越多，以至于很多湘军的军官抱着一腔忠诚去救国，如果他运气好没战死的话，3年打完他能够揣着3万两银子，而且清清白白的回家去当个地主，清清白白的，这是就是账面上的钱，就这样3万两银子。 所以当年跟着曾国藩出来混的，凡是把命保住了的，个个都发了。啊，但是问题也就出来了，这么多钱怎么周转得过来呢？你高薪养廉，你的钱国家又不给你，全靠你自己去找，怎么办？哎，曾国藩还有一点理财的天赋，幸亏他以前当过户部的这个副部长，你看当年在各个部都当过官，培养了多么深厚的这种经验。你看训练军队他当过国防部副部长，现在理财他当过户部的，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所以样样得心应手。他想出一个什么好法子啊，非常值得我们经济系的同学学习啊。比如说他规定，无论你是陆军也好还是水军也好啊，按惯例，对不起，每个月只发你一半的钱。为什么？你年轻啊，全发给你，你花完了，你逢年过节回去怎么办？这年轻人是不靠谱的，万一再碰上某个这个长得漂亮的美女，那就彻底倾家荡产啊，估计最后就光着屁股回老家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你看说的多好，哎，不要年轻人嘛，我们帮你保管。其实年轻人也想，是啊，我花一点钱我随便花，反正花完了我知道回家的时候还有钱，一大笔钱拿着，而且是零存整取，多好看呢啊！所以想着也很好。但反过来你会发现，一年下来还有多少士兵活着回去啊？这个500人出来一场血战，可能250，一半死了，很多钱就省了，然后作为这个抚恤银给家里边一笔银，剩下多的还可以结缘，还可以节省下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使得资金的周转是不是明显的好了很多？你看，你当一个统帅很重要的，你不仅仅是像国家正规军队的一个统帅一样，你一出马后面什么都给你配齐了，你就只管在前方打仗啊。然后皇帝呢给你送来了保障了后勤供应，你就打，没有了你就散。可是跟正规军相比，曾国藩的乡兵更像是什么？民营企业跟国企相比，什么都得自己考虑到，以至于他就要考虑这么高额的这个给官兵的生活保障的钱从哪儿来。固然可以在内部想方设法的哎，这个提高这个资金的周转，但问题是你得开源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筹饷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劝捐，就拿一些这个空头的，不是支票啊，叫执照。比如说你可以花多少钱给你一个本科生的同等学历，那个给你一个研究生的同等学历。后来呢干脆就改成你可以享受县长级的这个待遇，哎，有待遇啊，没官，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官位给你，你可以享受这个待遇。享受这个待遇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的这个等级社会里，包括你穿衣服的颜色，你下葬的时候所整的排场，一旦你享受什么待遇，好，你就可以，哪怕你只是一介平民，你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你在你们家的这个墓碑上就可以把这个头衔加上去啊，然后呢墓也可以修多大啊，等等等等，它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但是这也要考验大家了，你有多少钱愿意拿出来换这个荣誉啊。比如说像今天那政府就假如很穷了，就会说谁你捐10万，好，八宝山给你留个位置，这是荣誉啊。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进八宝山？八宝粥是可以喝的，八宝山是很难进的。所以在这儿劝捐这个事情啊，你要看大家对你这个荣誉在不在乎。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很在乎，不过后来发现左邻右舍都拿着这个荣誉了，这还叫荣誉吗？就好比你今天大家觉得我是大学生了，就发现你们家邻居家所有的小孩都是大学生，哎，没什么好谈的。所以呢啊， 这个劝捐有时候就很麻烦，像曾国藩有时候毛了，他也有些歪主意，干什么呢？乐捐，比如说就近乎于黑社会的手段了。最重要的是得罪了一个人家陶素啊，我们前面讲过陶素，陶素是总督，死后呢留下了一大笔家产，人家那个孩子可就是典型的高干子弟，你啥人动手不好，他去找高干子弟下手，他就把人家陶家的孩子，哎，到我这衙门来，有点事情商量商量，来了，给你家打个电打不是打个电话，给你家放个话，你们家捐银才捐了这个10000两，这样给你个机会，明天捐5000两，后天再捐5000两，你就可以回去了。天哪，居然敢去动陶素的儿，左宗棠的脸该往哪里挂？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陶素和左宗棠算是什么年龄相差极大的忘年亲家，所以左宗棠当时就觉得你曾国藩做得太过分了，居然把我亲家的孩子给都拿来这个这个下手啊！但是也可见当时曾国藩确实有多么大的压力啊！甚至还有人认为，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矛盾在这个事件上就已经埋下了。好，后来呢，有一个新的财源被开辟出来。这个裁员就是收过路税，但这个过路税是针对什么？针对货物，比如说你背了100斤苹果，好，你走出校门，门口就专门设一个卡卡，就给你说，嘿，你这个100斤苹果按市场价我们来算，好，假设一个苹果1块钱，啊，1斤苹果2块钱，好，100斤200块钱，5%，啊，就给你收了，然后你就可以，然后再发个凭证给你，哎，这个钱我们收了，下面就不准收了，你就去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今天叫做商品过境税，啊，在当时被开辟出来，使得这样的一个裁员，啊，有力的保障了湘军等这些军队的这种。军费开支，但是后来人们一直在非议这个事情，说离捐离京这样的一个存在，极大的妨碍了中国的商业的正常发展，以至于等到北洋政府以后，中国努力的想和西方废除各种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时候，所被迫制定的这种非常低的关税协定的时候，西方的列强们的一个态度就是先把这个利圈给我撤了，而当时这些钱又已经成为各个地方军阀们的一个资金来源，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捐起源于在太平天国前后，以后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极大。再来谈一下啊，所有的这些条件都完成，可是最重要的是军官是谁。在这一点上啊，曾国藩呢是非常有眼光的，他说带兵打仗的人需要做什么？4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功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这个才堪治民就让大家很奇怪了，其实带兵打仗你关什么治民什么关系？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军事才能呢？可是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老话，所有的战争其实说到底胜负靠的不纯粹是军事， 而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够成功立足，有多少是靠智商，有多少是靠情商，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治民之才怎么来体现？曾国藩说三点：公、民、情。公民说白了就是做事公平，情就是事无巨细，身先士卒。至于不怕死、不汲汲名利、耐受辛苦啊，这些呢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所有的这些四点还可以继续的浓缩概括，就体现了一个湖南人的特点。他把这四个标准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大抵有忠义写信，要对于国家人民有忠义之这个之情。而且他又特别强调了他要有写信，有写信才会在名利面前能够有那么一股傲气，有那么一股不怕死的勇气。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对于写信的关注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我们刚开始谈到湖南人的性格的时候就谈到过啊。你看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啊？我们八卦一下，曾国藩啊，在选拔将领的时候，他不仅讲要有忠义写信，他还有他一套相人之术。过去有一本书叫《兵谏》，啊，就是这个“谏”就是镜子的意思，“兵”呢就是动成兵的这个兵，兵谏就意思是有识人之术。当然这本书当年很卖的，直到现在市场上地摊上到处都是。作者是谁呢？曾国藩啊。但其实曾国藩从来没有写过兵谏啊，曾国藩自己确实有一套相人之术，在他的日记啊、家书啊、还有信件啊，到处你都能看得到。比如说你看他说啊，怎么去看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有六美啊，有六恶啊。美是好的意思，恶是坏的意思。有哪个地方能看到他的体现出他的优点呢？长、黄、昂，哎，很押韵的。接下来也比较押韵，谨、稳、称。那缺点呢？六个方面：春、昏啊。对于这个顿啊，有人这个认为这个字儿可能有点问题啊，我们不去管它啊。动、粪、屯，你看也很押韵。那么这些十二真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有解释。大家不妨根据这个标准自我了解一下，啊，看看自己到底属于美呢，还是属于恶。这个长是指身材修长，但不一定非要长得像姚明啊。那只是长啊，不叫修长啊。黄是指什么？肤色，在今天咱们广大的年轻人都不符合这个标准，哎，大家拼命的去漂白去了啊，或者美女们叫真白啊，男人叫漂白啊。昂是指整份啊，紧呢是指收缩，稳呢是指平稳妥帖，秤呢是指轻重协调。六恶，这个春是指什么？看上去就很粗俗，比如说众目睽睽之下就拿着那个小手指在那掏鼻屎， 这人肯定就是典型的儒花啊，只能叫粗俗啊。还有叫昏、愚昧、祸乱啊。这个我看应该念尊比较好啊，是指困苦啊，就是一看这个人就是四面受困的一种啊处境。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人把它解释为叫自私啊，这个我提出来作为参考啊。另外动就是这个人很浮躁，愤呢就是很偏激啊，这个钝呢就是指逃避，做什么事情总是往后缩啊。那么这儿12个标准，回去呢你先衡量完自己，再对你们室友啊衡量一下。